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五，教会纪念思铎主保圣若翰维亚纳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葡萄牙共和国，主持第37届世界青年节。教宗方济各于8月2日早晨8点从罗马搭帆起国际机场起飞，飞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他将在里斯本会晤参加第37届世界青年节的数百万青年，一起分享第37届世界青年节的美好。教宗方济各在飞往葡萄牙里斯本的座机上，向同行的70多位国际各新闻机构的记者们表示说，在里斯本参加世青节活动的青年好像有100多万，我将会返老还童。教宗又对这些陪伴他第42次使徒之旅的记者们说，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和你们的工作，现在我尽力问候每一位。教宗的专机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43分抵达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比预计时间提前15分钟，降落在里斯本的菲戈马杜罗空军基地。这是教宗第二次到访葡萄牙，第一次于2017年5月出席法蒂玛圣母显现100周年纪念活动。教宗抵达机场后，圣座驻葡萄牙大使斯卡波罗总主教登上座机迎接教宗。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德索萨和两名身着传统服装、手捧花束的儿童在座机下欢迎教宗。在接受仪仗队的敬意后，教宗和总统来到贵宾休息室，在那里介绍了葡萄牙和梵蒂冈两国代表团。教宗与德索萨总统进行了简短的问候，随后教宗前往国家元首官邸贝伦宫，再次会晤葡萄牙总统，接受欢迎仪式 并礼貌拜访总统。教宗方济各在葡萄牙国家元首官邸贝伦宫礼貌拜会德索萨总统时，赠送给他一幅这次旅行的纪念匾牌和一枚教宗墓志的金质纪念章。此外，教宗把另一个纪念匾牌送给圣座大使馆，银质纪念章则送给葡萄牙议长和总理。本次礼物当中，铜制匾牌有两个，银质纪念章约有80枚，镀铜纪念章则发行了2000枚。纪念章的正面有教宗的徽章，在其周围刻着教宗方济各。在纪念章的背面，底部是葡萄牙国旗的球形星盘，里斯本主教座堂的轮廓在上方略微凸出来，周围用拉丁文写着里斯本第37届世青节。中央的主教座堂浅浮雕有两个带有齿状的塔楼，中心是主教座堂的圆滑窗。纪念章顶部有本届世青节的徽标，这让我们想起取自路加福音的一句话，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该徽标有十字架、一串玫瑰念珠和圣母玛利亚的轮廓等元素组成。纪念章的外围有里斯本教区选出的本届世青节的13位主保的头像组成，这些清晰的圣人和真福混合了古代和现代的面容，每张面容旁有用拉丁文写的名字，这些头像有如花瓣，圣母位居正中间的上方。里斯本宗主教克莱门特枢机解释说，这些主保圣人毕生为青年服务，这13位圣人和真福是圣若望保罗二世、圣包斯高、第6世纪殉道执事圣魏增爵、圣安多尼、众殉道者的圣巴尔多鲁茂、圣若望布里道、葡萄牙国王阿方索5世的女儿真福若汉娜、年轻的耶稣会士真福若望菲尔南德斯、真福耶稣圣婴的玛利亚加纳、真福弗拉萨蒂、真福戈路以及真福白加勒和真福阿库蒂斯。
Sono felice di essere a Lisbona, città dell'incontro che abbraccia vari popoli e culture e che diventa in questi giorni ancora più universale. Diventa in un certo senso la capitale del mondo, la capitale del futuro pure perché i giovani sono futuro.
我很高兴来到里斯本这座接纳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相遇之城，它这几天变得更具普世性，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世界之都。教宗方济各8月2日中午在葡萄牙里斯本贝伦文化中心向民政当局、外交使团和公民社会的代表们如此表示，感谢该国举办这第37届世界青年节。在世青节的机会上，教宗来到这个欧洲大陆最西岸的国家，以海洋为主轴展开他此行的首篇讲话。教宗引用了多位葡萄牙诗人有关海洋的诗句，提到古典神话故事里海洋的意义。里斯本作为海洋之城，让人想起团结在一起的重要性。边界是彼此相连的地区，而非互相隔离的前沿。面对当今许多全球性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团结一心的应对之策。教宗由此提到2007年 在里斯本签署的关于欧盟改革的条约，指出里斯本作为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城市，提醒人们务必开启更广阔的相遇之路。为此，教宗祝愿本届世青节成为一股普世开放的动力。回到海洋的图像，教宗表示，在历史的汪洋里，我们正在暴风雨中航行，发觉到缺乏勇于缔造和平的航程。教宗问道，假如你不提供和平的航程，终止乌克兰战争和世界上许多浴血冲突的创意之路，你要往哪里航行？教宗所梦想的欧洲能够发挥天赋来扑灭战争之火，点燃希望之光。为此，教宗提出希望的三大建设领域，分别是环境、未来和友爱。在环境方面，海水升温，共同家园被污染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正在把庞大的生物保护区变成塑料垃圾场。海洋提醒我们，人类蒙召与那大过于我们的环境和谐共处。我们必须细心照料环境，为年轻世代着想。青年就是未来。针对未来这个建设领域，教宗表明，很多因素导致青年灰心丧志，例如失业，我们沉浸其中的疯狂节奏，生活成本的攀升，找住房的困难，以及更令人担忧的是对成家生子的恐惧感。关于这一点，良好的政策有助于激发希望，矫正经济的不平衡，高瞻远瞩地投资在未来、家庭和儿孙上，推动代际联盟。就这层意义来说，教育不可只传授技术知识来促进经济增长，却必须传递历史和传统，重视人的宗教信仰需求，增进人际友爱。友爱是另一个建设领域。教宗表示，我们基督徒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学会友爱。教宗赞许在葡萄牙许多地方有活泼的关怀和互助意识，但是在全球化的普遍背景下，则是缺乏友爱亲近之情。为此，教宗勉励众人从周围的人开始培养团体意识，重新发现彼此是弟兄姊妹，为共同福祉携手努力。教宗最后提到，成千上万葡萄牙青年怀着福音的精神，在偏远地区创造了富有传教意义的团结经验。教宗向葡萄牙社会中许多照顾他的人表示感谢和鼓励。愿天主降福葡萄牙。教宗方济各在葡萄牙国际牧灵访问的第一天8月2日傍晚，在里斯本圣日洛尼莫隐修院与主教、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者、修生和牧灵工作者一起诵念完道，大约有1100名信友参加了活动。
belleza de este país, tierra de paso entre el pasado y el futuro, lugar de antiguas tradiciones y grandes cambios, adornado por valles exuberantes, playas doradas que se asoman a la hermosura sin límite del océano que bordea Portugal.
在讲道中，教宗提醒，教会不是把义人与罪人分开的海关，他包容所有人，不指手画脚。教宗也提醒度奉献生活的人，不要陷入劝人改宗和成为政府官员的危机中。教宗首先讲到博多禄宗徒和第一批门徒们捕鱼的经历，他们在夜间捕鱼徒手而归，他们的疲惫感也让我们联想到今天的教会。教宗说，在具有古老基督信仰传统的国家中，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这些国家经历了许多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且以日益世俗化、对天主冷漠、脱离信仰实践的现象日益明显。一些人对教会的失望和愤怒往往会加剧这疲惫，有时是由于我们的恶表和罪恶玷污了教会的面容。这一切都在呼唤着我们谦卑和不断的进化，从接纳和倾听受害者痛苦的呼喊开始。失败的感觉会带来下船的念头，教宗说，相反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辛劳和泪水交给上主，面对牧灵与灵修的状况，以开放的心彼此面对，一起尝试一些新的前进方式，相信耶稣会继续牵着他所爱的敬佩圣教会的手把他扶起来。接着教宗说，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确实是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期，但上主今天问教会，你们是想下船沉入失望之中，还是想让我上船，再次接受我圣言的心意，让我掌舵？你是只想把过去抛在脑后，还是想再次热情地撒网捕鱼？教宗继续说道，我们蒙召再次撒网，怀着福音的希望拥抱世界。现在是上主赐予我们冒险进入传福音使命的海洋中的时刻，在上主面前不知疲倦地朝拜祈祷，从失败主义走向信仰。2000年前，耶稣向他的门徒发出的邀请始终未变，成为捕人的渔夫，即是把人打捞上来，把他们从海里拉出来，帮助他们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让他们从各种形式的死亡中复活。教宗最后说，当今的社会有很多阴暗，即使在葡萄牙也是如此，我们感觉缺乏热情，缺乏追逐梦想的勇气，缺乏面对挑战的力量和对未来的信心。与此同时，我们在不确定性、经济不稳定、社会友谊的匮乏、希望的缺乏中航行。作为教会，我们肩负的使命是深入这片海域，撒下福音的网，不指手画脚，而是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新生活的建议，那就是耶稣的生活。 教宗方济各八月二日晚在圣座驻葡萄牙大使馆会见了13名受葡萄牙圣职人员侵犯的受害者。本次会面持续了超过一个小时，在深度倾听的气氛中进行，于晚间20点15分结束。圣座新闻室的公告称，这次会面是在教宗与民政当局和教会团体的会晤结束后进行的，陪伴受害者的还有一些负责保护未成年人和对抗这一教会创伤的葡萄牙教会机构的代表。早些时候，教宗方济各在日洛尼莫隐修院与当地圣职人员祈祷时，曾提到了这一有损教会形象的丑闻。今年二月，葡萄牙天主教会未成年人性侵犯问题独立调查委员会在里斯本公布了其最终报告，在收到的564条证词中，有512份都是在1950年至2020年之间发生的案件。教宗方济各八月三日在葡萄牙天主教大学校园与学生相会，面对巨大的挑战，面对这个历史时刻的痛苦呼喊，教宗向年轻学生们提出挑战，鼓励他们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在死亡之苦中，而是在分娩之痛中，我们并不是结束，而是一场重要表演的开始。学生们在歌声和欢呼声中热烈欢迎教宗的到来，教宗邀请他们成为梦想的企业家，不要成为恐惧的管理者，不要满足于那些麻木人心的简单答案，要用梦想取代恐惧的勇气。教宗指出，在大学里，自我保护是一种诱惑，是由恐惧引发的条件反射。假如把大学看作只是为了培养新一代，以延续当前世界的精英和不平等的系统，其中高等教育仍然是少数人的特权，这将是一种浪费。教宗继续说，如果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努力回馈他们所受益的一切，那么他们就没有充分理解他们的受益。事实上，学位不应仅被视为积累个人财富的许可证，而应被视为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会及更加先进的社会的使命。我们都是朝圣者，每个朝圣者都在寻求和冒险。教宗提醒人们要警惕预制的公式，似乎唾手可得的答案，似乎不求任何东西就能给予一切的建议。不要害怕感到不安，事实上不满足是一种很好的解毒剂，可以抵御自给自足和自恋的意向。我们每个人都是朝圣者，都是寻求者，都感到自己不完整，如同耶稣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世上但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内心的渴望，不要感到恐慌，我们并不是病态的，而是活生生的存在。我们反倒应该担心的是，有意将带行的道路换成任何一次都能给我们带来舒适幻觉的休息，用屏幕取代人的面孔，用虚拟替换真实，在面对撕裂心灵的问题，却选择那些能麻痹人心的简单答案。 现在是重新定义我们所说的进步和发展的时刻，因为在进步的名义下已经走了太多回头路。教宗指出，我们需要全局的事业，而不是两极化。你们是可以赢得这场挑战的一代，你们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工具，但请你们不要陷入片面视野的陷阱。请记住，我们需要一种整体的生态学，聆听地球的苦难和穷人的苦难。我们需要把沙漠化的悲剧与难民的问题放在一起，把移民问题与生育率低落的问题并列起来，在精神层面处理生活的物质层面。在本次聚会中，教宗与四位学生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教宗的讲话实际上是对四位年轻人提出的关于《愿你受赞颂通谕》《全球教育契约》《方济各经济》和《相遇文化》等问题的回应。教宗鼓励他们成为人性的施者，怜悯的施者，为地球和其居民创造新机会的施者，以及希望的施者。教宗呼吁所有人热心学习全球教育契约，以应对世界面临的严重生态破坏和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教宗强调了对移民的接纳和包容，并指出接纳的行为能带来内心的转变。教宗还强调了女性的重要性，他批评社会普遍视女性为二等公民的现象，而事实上他们在经济和家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最后，教宗再次强调了人与万物的联系，鼓励学生们在获取科学技能的同时，也要了解自我，明确自己的人生道路。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葡萄牙共和国，主持第37届世界青年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